Peki peki baba?
马上阿里就要上小学二年级了，每天早上他都是早早的就去上学。七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开始为他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操心。他的妈妈Evelyn阿里说，他们希望可以送自己的孩子去私立学校。 他现在所在的公立学校不出我所料，并没有很多的课程以外的活动，而且可选的科目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我的孩子来说，可能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可能如果他去一个私立学校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小群体，然后他们可以互相依靠。 但是考虑到私立教育的费用，对于父母来说，确实是一个阻止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因素。艾莉的家人是澳大利亚 Scholarship Group 一个奖学金团体的成员，也就是说，加入了这样一个网络之后，会员在给他们的孩子付教育费用的时候，可以分期付款。 但是阿丽的父母还是希望看看他在公立学校系统里面学习的怎么样，然后再决定是否在中学的时候送他去读私立学校。I
think for primary school, we'll stick with the public school.
我想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公立学校学习，然后在他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再看情况，因为。 即便去读私立学校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看看我们到时的财政状况是否是有所改变，或者我们也可以去读精英中学，这样呢就可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不过我们并没有完全打消去私立学校的念头，现在孩子还只是读二年级，所以他会学得怎么样还不知道。 根据澳大利亚ASG Group奖学金团体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学校费用提高了61%，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工资只上涨了34%。这份调查还显示，2018年出生的孩子可能会让家庭在他们身上花费超过50万元的私人教育。 Chris Hawkins 是澳大利亚 奖学金组织Australian Scholarship Group 的负责人。 在我们所做的调查当中，父母们认为学校费用的升高是学生教育费用增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同时有时候还发生了一些不确定的收费。 所以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让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费用升得很高。但是独立学校联合会对这个数据表示质疑。独立学校联合会2016年从全国的独立学校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悉尼每年的平均学生费用是6000元，而悉尼是澳大利亚教育费用最高的城市。 Jeff 博士是这个联合会的新州负责人。他们要特别的强调学校的收费，但是却完全的忽略了教育部门的收费。我们有70%的学校的收费是少于10000元的，所以说如果你送你的孩子去独立学校受教育的话。 那他的教育费用会超过50万元，这一点都不真实。除了那些前11%的学校之外，通常学校的收费每年大约是3000到12000。他们好像想要把那些想给自己的孩子投资教育的父母吓跑。Jove博士说。 如果父母想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会有很多的选择，可以为自己的孩子付费。我们给家长的建议当然就是和学校谈一谈，学校会允许人们可以每2周付一次费用，学校也会考虑到有财政困难的父母，银行也可以帮助父母们在未来做一些财政方面的规划。 绿党说，公立学校应该有黄金的标准，最好的标准。父母不应该觉得如果没有送自己的孩子去上私立学校就有压力。 此前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有更多的父母送自己的孩子到公立学校的趋势。2015年是40年来第一次有更多的家庭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去公立学校，2016年这样的趋势依然持续。